神祝福你们，感谢你们的热烈欢迎，我们只想全心的服侍主。我们知道你们走了这么长的路，你们来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这活着的道。我只是感觉今晚灵里非常有压力，希望你不会感到失望。我只是在这个至圣的信心中得到滋养，我只是喜欢看到你们受到激励，接受启示。我们是一群被启示的百姓，我们应该真的是享受它。你难道不喜享受它吗？这么多年它像是被锁住了，这么多年它被封印了，现在它被打开了。奇妙奇妙，不管你怎么看它，它都变成越来越美好了，越来越可爱了。也许我们今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它，让我们来祈求主祝福这次聚会。宝贵的奇妙的主耶稣，我们何等的来信靠你和爱你，正如此曲的作者所说的，耶稣耶稣啊，宝贵的耶稣。主，今晚不要忘记我们需要你们，我们如此的需要你，我们祈求你被高举，因为没有肉身能得荣耀。我们不敢给我们自己留下一点属于你的崇拜，主，我们只祈求你会引导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使我们可以被使用，只是简单的成为一个工具，使你得荣耀，在你认为合适的方式。主啊，医治病人、受苦的人，让他们起来，祈求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祈求在神的殿中有大能的拯救，让那些被盗的人回到交通中，被束缚和被阻止的人被这大能的复活的耶稣基督所释放。愿你如同在如此的明显超自然的事情会发生，我们不会加任何的限制。愿我们的信心今晚没有任何的边际，哦神呢、啊、愿它超越任何的障碍。祈求你祝福这一次的聚会，还有牧师，他为这一次的聚会有负担，在这个时候相信他在你的计划中，在你的命令中。其他人也来到这里，当我们围绕着这道的身体盛宴的时候，主的道，当我们吃和分享的时候，是甜蜜的交通。使用我的嘴唇领导我的想法，进入你神圣的秩序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晚我们翻看我们的圣经，马太福音第21章。我必须得说，我不确切的知道今天我们要走哪个方向，但如果你们祷告，相信主知道他想要让我说什么。我们要从马太福音21章。我有些经文我们要读一下，在聚会的时候。那我们先从这儿开始，33节开始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，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里面发了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塔楼，租给园户就往国外去了。收果子收尽了，就打发仆人们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园户抓住他的仆人们，打了一个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打死一个。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比先前更多，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。但最后他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他们就抓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？他们说要下手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些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。 耶稣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惊奇吗？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我再读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，乃是因那位在同样盼望中顺服的。因为受造之物也要得以脱离败坏奴役，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痛苦，直到如今。阿们。二十三节说，不但他们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属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即我们身体得赎。你们请坐吧。在耶稣的话语中，在这个比喻当中，耶稣正在复述这个记录，他用比喻的方式讲一件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在一个比喻是一种对比，与正在发生的事件并行。这里正在发生一些事情，这个比喻跟事件并行，这样人们就能清楚地明白。如果你看到比喻并将其与事件进行比较，你就应该能够明白这事件是什么，然后你就能理解这个讲比喻的人的思想了。所以在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当中，他正在摆放已经发生的事情，一直发生的事情，正在发生的事情，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情。用换句话说，实际上是一个几百年来他所抛出的，他们捕捉到了画面，他们明白了，他指的是他们，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。所以现在他说的是，如果你注意的话，他在说什么？他说某个家主，他有一个葡萄园，他租给了一个农夫。他说的是以色列，他谈论的是以色列。他说神已经做了所有的事情，神种植了葡萄园，他种了好的种子，他把它租给了这个园租户，也就是以色列人。他种植了，他周围围上了篱笆，保护了他们。他建了一个榨酒池，他做了所有该做的预备，让他们只是结果子。他做了一切为他们，他准备了一切，他们一无所缺，他把一切都给了他们，好让他们能够到他想要的结果。问题是，当他们到了结果子的季节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就讲过，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和季节把心腹带进来。你瞧，当他们把到了结果子季节的时候，他派了他的仆人去，他们打了一个杀了一个，用石头杀死了另一个，然后他们看到了儿子，他说我会派我的儿子去，他们会尊敬我的儿子。当他们看到儿子来的时候，他说我们杀了他吧。你瞧，在我们的日子，有耶稣基督第二次被钉钉十字架，因为神一直到教会时代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，在使徒行状中种下了一颗 种子，他筑起了篱笆保护他，使他结出果子，为他造了一个好的葡萄园，明白吗？到结果子的季节到了，他差了仆人来，他们用石头砸了一些，他们把一些扔给了狮子，他们杀死了其他人，把他们扔出去。你看到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，他们错待了他们，虐待了他们，最后他启示了他人子 最后会拆了我的儿子，最后我会启示这个道，最后是全能的神揭开了帕子，最后他们会钉他十字架，并让地上的先知为那一代人指明出来。所以在这个比喻涵盖了旧约还有新约，在这个双倍的反应当中，所以在这是耶稣在比喻的形式中，他结束这些比喻的时候是这么说的，他说那匠人所砌的房角石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你瞧他到了时代，他的时代结束的时候，他在启示他自己人子的身份出现在地上。然后呢，你瞧2000年的教会时代之后，我只是稍微讲的慢一点，打下一个真正的根基。2000年教会时代，现在这里有个地上的先知，接近时间的终点，他被呼召有羔羊基督的灵火柱挂在现场，羔羊将要打开印，是被封住的。所以当神预备他的先知警告或者提醒他的时候，他要经历的什么，他把他们带入了他所描述的印象中，印象中，当他进入这个意象时，他被带入了一群天使当中，有一次巨大的爆炸，他被麻木地留在了房间一个角落里，他的妻子在摇着门，在晃着门，他说他的圣经是打开的，我不知道你怎么让你的圣经打开一章的最后一节，他的圣经打开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九章第33节，耶稣说，就是匠人所砌的房角石成了头块石头，他们拒绝了他，是因为他成了西安的一块绊脚石，以色列人的绊脚石。耶稣用比喻的方式告诉他们，他们要做什么，他们已经做的，一直在做的，过去的，正在发生的是什么，是现在的，将要发生的，因为他们要杀死他，这是预言性的。所以耶稣在讲述过去现在和预言，也就是神的道，预言是神的道，过去是历史，现在是正在活出来的，未来是预言性的。耶稣基督正走在那个意象当中，他将被杀，就在他向他们说话的那一群人，说的是人子，男人，男性，注意，当先知来的时候，2000年的教会时代之后，女人，教会是女人，2000年的女人的时代之后，男人又要被启示出来，因为有一个男人扮演的角色是女人演不了的。因为这个时代混淆了男人和女人，你在世界上看到的情况正在教会中发生，女人取代了男人的位置，男人取代了女人的位置，一切都变得混乱了，但神不会被混乱。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那个先生们，现在是什么时代呢？他说我发现自在一个角落里，我听到我妻子在某处试图晃着门，我卧室的门是锁着的，我翻开了圣经，我正在读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，我相信是罗马书第九章最后一节，看哪， 说注意，注意，注意，注意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石，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，那块石头就是一个人，必不至于羞愧。他说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伯拉弟兄说，那个灵还在房间里面包裹着我。所以不久之后，1963年，他的应验，这个印的开启的应验，从1963年直到现在，那些彰显，那些印的彰显，有些过去了，有些正在，有些被预言了，过去的已经是历史了，他们在地上沉睡，现在正在的正在展开，但那被预言的是你们。每个字都必须应验，每个字都必须彰显。神会让某个人，如果不是你，那也会是某个人，因为神的恩典将让某个人，让他成为我，让他成为我，让那个预言成为我。凡信他的人，这个词不是历史，这个道现在正在展开，是为了今天所命定的。让我成为他，当他做结论的时候，打开印。我听到一位弟兄在诗歌的服侍中谈到这一点，他说，注意，我所说的都是事实，因此求主帮助我。这是结论，是他在那个施工场上所说的，他得出了结论。他说，这些事都得到了属灵的鉴别，每一件事都被圣灵鉴察过了，每一件事都在圣经中得到认同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那个女人，她说，如果天使告诉我的任何东西不在圣经中，我就不会信的。这很简单，不是吗？通过每一个人都确定了他的位置。他说，这个伟大的奥秘在这个印下面到底是什么，我不知道，无法猜测，我不能把他所说的都说出来，但我知道那是一个接一个发生的七雷，在七个不同时间发出的雷声，然后他又揭示出其他我所看到的东西。他没有说其他人会来，你知道，会带这些很棒的灵粮来告诉你。当我看到的时候，他又揭示出其他我所看到的东西，我就开始寻找解释，他一闪而过，无法明白，这是事实，看到了吗？他的时机还未成熟，但他正向着那一环迈进。你知道那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知道的一件事是他一直在这个环里面移动，是我知道的，所以我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，我知道它是那个周期所能解释的。我们被困在那个周期里面，那个周期已经开始了，我们正处在那个周期当中，是要切记我奉主的名所告诉你们的，要做好准备，因为你们不知道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。他说，当那个印被揭示出来的时候，它就成为一件伟大的神圣的事情，呼唤出一群人，一个号角的声响起，七个印被揭开，一件伟大的神圣的事情，是一个伟大的呼召。所以耶稣他会讲出他的比喻， 他来，他已经给了这些人所需要的，在季节结出果实，但是不知何故，他们没有结出他们应结的果子。伯兰弟兄在基督是神奥秘的启示，他说我不必读了，但他谈到了伟大的奥秘，我喜爱这一点，我已经提过了很多次了，但我无法逃开它，因为我见到的最伟大的事情之一，他说神伟大的奥秘，他在创世以先就有的，现在又回到了他的思想中了，他正在尝试一些东西，要去得到，他有一个动机，以便让他自己表达出来。当耶稣在这里的时候，他告诉他们说，王国将被从他们手中夺走，交给别人。先知在基督是神奥秘的启示这篇道里面，他说这伟大的奥秘是恢复这个国，在基督里完全的表达他自己，在教会里表达自己。第三是恢复这个国度，耶稣说因为他来是来按时收割的，但却没有收割，他们说他们要杀死他，所以他就说把他的国夺过来交给别人，他给那些按时能结果子的人。有一个心腹要带来他按时的果子，在基督里彰显他自己。耶稣描绘了所有的男性的属性，但神并没有混淆了角色，耶稣并没有描述女性的属性部分，教会描述了女性的部分。换句话说，有一部分经文还没有被应验或被没确定呢，甚至到今天其中一部分还没有全部被证实，因为如果我们处于循环之中，循环的那个余剩的部分在神的话中还没有被确认出来，但它正在应验，在心腹的身上被应验，相信吗？基督所描述的部分被反映出来，先知来回的讲，来回的讲，从忠诚的父亚伯拉罕到以撒他儿子到约瑟，他爱他的父亲爱他，弟兄们恨他，被拒绝到王大卫到撒母耳和摩西，他如何反映了他自己，所有那些都在描绘基督，但还没有反映。但这里有个比所罗门更大的，但他从来没有说比以斯帖更大的，或者比撒拉更大的，或者比路德更大的，比喇合更大的。但这个喇合在希伯来书是伟大的信心的英雄，他反映了谁呢？撒拉反映了谁？以斯帖反映了谁？他反映的是你吧，这很好的反映了你，如果是的话，那就是要扮演的角色。这部分还没有被彰显出来，反映出来。基督是这男人，在人子的时代，基督是这个男人。基督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是否对比过比利安主说的，他说在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，所罗门有1000个妻子，但基督耶稣还没有妻子呢。比大卫更伟大的人在这里，大卫有500个妻子，但他还没有妻子。比我更伟大的人在这里，他有妻子，但耶稣还没有妻子。但他更配得，他更有资格，他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男人，他的名字里有血，他的身体里有种子，他还没娶过妻子呢。 Hallelujah， 因为它是它里面的奥秘，它还在它里面呢，它是它的丈夫的一部分，它还没有被展示出来。他被封印了。先知说我们就是那本书，我们被封印了在他里面。那个妻子和他还是分开的，那个时候作为一个人子，作为先知鹰阿们，作为祭品，他必须描绘出他所有的先知，为了描绘他必须描绘那个羔羊，雄性的羔羊进入祭司的职分，祭司总是男性，先知是男性，狮子是男性，所有的男性的部分。然后他的生命是分开了，我们有了2000年，是女性的她，女性教会。如果我把教会时代部分的书举起来，当我举起印，那是她。Hallelujah。我们把教会时代和那个印连接在一起，带入了那个间隙那本那篇道，在女人的时代，男人必须回来完成他的工作。这就是这个时代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时代，第一个时代，历史上第一个时代，男人和女人的角色混乱了，只能说这是一个巨大的似是而非、似非而是世界的一个问题，不管你是否意识到。但是说养育孩子最难的，孩子们在心理上感觉到困惑，不知道哪个人扮演什么角色，对此感到困惑，家庭也是一个困惑，这就是社会的一个大难题。因为他们让男人做女人的工作，女人成了董事会的主席，女人成了首席的侦探，处理案件。她在解决所有重大的谜团，那个男人却躲在她的后面，在管那些文件，做那些工作。我非常清楚你们这些人把它都录下来了。有时候我离开说，哦，我到底说了些什么。有一天，我很多年前，我跟一个朋友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走进了法院，这个男人你知道，他说，啊，我能帮你忙吗？像个女的一样。我看着他，我已经知道，我那会儿我挺年轻的，还有那个信息来控制我。我看着他，我就立刻觉得，哎，我想揍他，看他是不是个男人。和我在的一起弟兄说，我们想要来见法官，说麦金卡尔法官，他说，哦，女的她不在。这个家伙说，那个女的她不在，那我见她的助手行不行？这位他说，那个女助手也不在。我说，我的天哪，我们来看法官是个女的，助手是个女的，这个家伙像个某种的鸟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。我想伸手抓住他的肩膀，看他是不是一个男人。感谢神， 我们有这个信心告诉我们，神预定了他的计划。神说神在寻找男人，从来没有说寻找男性，有很多的男性，但没有多少男人。男人，索德玛充满了男性，但并不是男人，不是男人，都被扭曲了。你再次看到他说他就在这儿了，他们在显明他们的部分，有一位心腹在彰显他的部分。荣耀归给神，我们有能力量，我们有实体。2000年的教会时代，基督通过教会做工，他离开了他的领导权，事情变得那么扭曲。当女人失去她的领导的时候，整个家庭都会变扭曲。教会是反射光，我只是在节省我的时间，变得慢慢讲。69段，他说今天的教会女人在反映着光，神不在场的神的儿子，教会在反射这不在场的神子的光。教会是光的反射，太阳就是神的道。注意这是怎么来的。然后回到1958年，他说在希伯来系列，神到阴影的山谷，他说不再是黑暗的山谷，是一个有阴影的山谷。你可能被遮蔽了，这里有肉身，这些遮住了你的脸，这里有足够的光。有一天，1958年，有一天那光和黑必须分开。1958年，1964年，在沙龙这篇道，他说什么意思。在第90段，他说主已经开始把光和暗给分开了，他像一开始那样把它推到了后面，来显明一新的一天的黎明。教会的时代，女人的时代正在过去，教会的时代正在消逝，神正在将黑暗推到一个地方，他必须这么做才能淡出教会的组织，淡出世界。这个黑暗从何而来？黑暗是来自他失去了他的领导权，世界介于教会和儿子之间，遮蔽了这个太阳阳光，教会进入了黑暗中，他不再有男人这个头了。所以当教会时代消失的时候，世界挡住了道路，他在外面，而他在黑暗中老底家世代，然后他必须再次进来。这是基督的第二次到来的一部分，他必须再次的到来，以先知的身份事工来启示出神的儿子，再次启示出这个人男人，启示出光来，带回这个领导权。注意有多少次人们把它当作一些小的谈话，与那个警察，与那个圣经那个神父说，我的教会说的，他说教会有权柄来改变神的道，女人得了权柄。所以先知说，这道说，这个神父说，教会说，他在说什么？一个说男人说，另一个说女人说。 都显明了权柄来自哪里。你们跟着我的吗？那现在在同一个信息再往前讲，他说我们所面对的新年，这一月份，六四年一月份，所以我们很多话要说。这是介于，这是介于从黑暗到光明期间，这是介于从教会时代进入到光明的时期，从黑暗到光明，从教会时代到心腹时代。哦，从女人的时代到男人的时代，在一个节点，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他说162段，他说他是神不朽的儿子。他在谈论沙龙，为什么他说沙龙？他说太阳升起来了，说你的光已经到来了。那是他的话语，起来发光，因为你的光不是他的光，不是神的光，是你的光。你一直在黑暗当中，教会陷入了黑暗，因为他失去了男人的地位，男人的领导地位。所以先知在他离开之前，他是在这里说，说他要衰微，说我必须衰微，因为1964年不到还有11个月他就被取走了。他对人们说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了。我们坐着听以为这是另一篇的道，而实际上这是在宣布这个世代已经走向了黑暗，女人的时代已经走向了黑暗，现在男人来了，人子来了，神子 Son of Man， 人子的时代事工又来了。人拒绝了基督的领导权，男人太阳他的光熄灭了，所以那是午夜时分，喊声响起来，看哪，新郎这个男人来了。在两者之间的节点，看哪，新郎男人在教会里了。这个信使启示了人子，那部分再次是男性的部分。在基督是奥秘的启示，他说好的，他说你们看到这奥秘了吗？要恢复堕落的夏娃，老底家是一个堕落的女人，她可以相信的东西，她有个教义，而教义是个种子，种子是个男人，所以你看教会是个女人，她持有的教义是个种子，这是为什么他生下了私生子，种子是淫乱的种子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偶像崇拜和灵里的通奸，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圣经中这样说，因为教会总是女人，这个种子是男人，这个女人有了种子。当那个神父说教会说的，他在引用教会告诉他的教义带来的东西，先知说话说，他是说是道如此说，耶稣基督是这个男人唯一的男人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在历史上，在今天，在预言中是一样的。 他说，记住，在两者之间，这是启示神第七十一段，只需要再读一点。你记住，在神子在老底下教会，他们把他赶出去了，他们把他赶出去了，所以现在他被孤身一人留在那儿。他是光，见着他没有光，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女她在黑暗中，这就是为什么她没头了，这是为什么她没有男人了。她可能有种子，但她没有男人。在路加福音说，他再次被启示为人子、先知，在应验其余的那部分。经文完美的契合在一起，先知在这里应验其余的部分，因为有一部分还没有应验。他出了舞台时，有一部分还没有应验，处在循环当中，必须有一部分。是启示录七章十章七节第十一章中的两个见证人，必须有一个部分。当时约翰再次被告知要吃这本书。好的，耶稣结束他地上的事工，他被预言了。当他总结的时候，波兰弟兄他提到了一些事情，特别是在十字架的时候，在十字架的时候，经文说他喊道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弃绝我。这个人在他最后的时刻，他在叹息，他实际上是一字不差的说了大卫在灵里叹息的时候先知所说的。大卫在叹息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要弃绝我。他不仅仅是受感这么说的，而是他的感觉，他在反映，他这位王在感反映出，他们越过了他的十字架。耶，在那个十字架上面说，犹太人的王，拿撒勒人耶稣，犹太人的王。在印的书中，我不会读，是第七十九页、八十页。他说，一个人叹息，一个人。在他应该在的地方跌倒了，他叹息，他要回到他属于的地方，因为在叹息，他们不在他们该在的地方，他们还没有到达他们最终的位置。所以他说他叹息，也许我们会翻到那儿。哈利路亚。他引用了我今晚引用的经文，我们自己也在叹息，等候得名分的日子。得名分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个地方。他说，他说看到大自然的叹息，我们也在叹息，一直也都在叹息。我们意识到有些东西不对劲儿。我们能够叹息等候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因为有一个生命即将到来。这说的是一个新的世界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叹息说，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因为教会的生命要被带来了，还没有完成呢。因为女的她还没在那里，她依然在她里面封着呢，然后她就出来了。两千年的教会时代，教会又在叹息了。教会神子的带领之下，带来了应许之子。在得名分的系列第一部分，大约110段，他说妈妈们，他说那些先祖的母亲们，拉杰利亚， 他们在生产的时候叹息，他们生出了孩子，他们给他起名叫马拿西，流便，他们在呼唤他们的位置，是他们在那个土地上的位置。他们为什么会叹息？因为他们还没有踏上那片土地，他们在生产的惨痛当中叹息，因为还没有到达那里。这心腹他的内心也在叹息，因为我们要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，他为我们预备所计划的一切，我们在内心在叹息，要去得救赎。吉米弟兄，我们在内心叹息，我们在里面叹息，因为现在潜力就在这里，就像路德一样。我们今晚就要讲到他，当他开始意识到这个救赎的潜力就在他里面的，在他那时候他还没有被启示出来。我们发现心腹正在叹息，那个喇合在以斯帖里面，在路德里面，在撒拉里面的那些部分，就像大卫说的，我的神呢，我的神呢，为什么弃绝我？那些心腹，那些女人也在那里叹息，他们也在说，今天的心腹在真实当中，他们在反射中已经说了，大卫在的反应中说了，耶稣在现实中说了，大卫说的他活了出来，先知摩西说了，耶稣活了出来，说主神你的神会兴起一位先知在你们当中像我，你们听到他说了，耶稣活了出来，大卫说了，耶稣活了出来，耶稣约瑟说的，耶稣活了出来，喇合他说给我一个真正的记号，他说了，你给活出来了。甚至在波阿斯能来到和路德一起进入整个的完整的救赎之前，他松开了七个印，封印被封住了，他的救赎被封在了里面，这个记号被封在了约书亚里面，他在呼唤约书亚就给了他心腹。他在呼唤他是妓女的时候说给了我一个记真正的记号，为了我父亲的家中，为所有的一切，给我一个真正的记号。给我一个真正的记号，不要给我一个教派，不要给我这些虚假的承诺，不要给我任何东西，不要给我那些墙，只要给我一个真正的记号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神，给我一些最后的东西，给我能算数的东西，给我一些能够拯救我家人的东西。哈利路亚，对他来说那个时候是个奥秘，现在打开了，只有他才能明白有一个真正的记号，即便他活在那样一个正在下陷的沉沦的地上，神的军队正在四处走动， 就像今晚一样，这片土地正在陷落，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记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正在呼唤他，对他的呼唤在响起，给我一个真正的记号。是在盼望有和真正拥有它之间的区别。这个妇人路德和以斯帖，他们都反映了心腹的部分。我先讲一些细节，所以让我们先从以斯帖开始，比较一下以斯帖和路德。以斯帖在路德之前，在经文中，喇合。在路德之前，喇合是个妓女。当我们讲到路德时，她是个寡妇；当我们讲到以斯帖时，她是一个童女。哈利路亚！足以让我们妓女，然后寡妇，然后是童女，就是心腹的阶段。哈利路亚！何等的启示。妓女，她知道她是，但她要求一个真正的记号。路德知道她结婚过，但是没有种子。她认识了男人，但那个男人已经死了。以斯帖，她从来没有过。路德是个寡妇，等着一个丈夫。以斯帖是一个王后，等候着她的王位。哈利路亚，等候她的宝座。我几乎想停止讲道，只想赞美她了。启示，哈利路亚！看看这个心腹，看看这寡妇路德，她的丈夫名叫什么伦来着，意思是有病。这几乎符合每一个教派的这个信条，曾经相信过一句话，我们曾经有过丈夫，一个教派的丈夫，他病了，比那还差，他死了。哈利路亚，神让他死了。他死在哪里？他死在了他的应许之地之外。哈利路亚！他死在了神的道之外。那些宗派他们都死了。 他成了，他意识到，甚至在他意识到之前，他没有意识到这段发生什么，他开始得到启示，甚至不知道他得到了启示。时候到了，拿俄米要回去了，他们听说有粮了，犹太人来了，在收割的时代，在收割的一代之后，从1906年到1946年收割的一代世代，伟大的复兴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国家，在收割的时代，在回归的时代，要回去，收割者来到他的田野中。好，何等的契合，火柱，美国，世界误解了这个火柱的造访，他们以为是为了行神迹，他们以为是为了祝福，但他的眼目在注视着那个印，那个封闭的印，他们必须得听到，因为他们的名字在那里面，所以他的眼睛注视着打开的印记，他要做所有的这些伟大的事情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他医治病人，让他们死人复活，让瘸子行走，做所有的这些无数的神迹还有现象，许多人被这些现象所吸引，没有再往前走了，但比这些迹象还要更多的，今天他们依然沉浸在历史中，但我们没有沉浸在历史中，我们随着预言的应验，他跟着拿俄米回去了，有一个属灵的教会和一个自然的教会，有一个被盗的教会，被盗的教会，教会只有一种形式，没有能力。跟着拿俄米，俄尔巴，他拿俄米试图让他们回去，俄尔巴回去了，但路德不愿意，他无法解释为什么，但他内心深处在叹息，他经历了很多的痛苦，他尝试了很多的不同的东西，但他知道某个地方有一个答案。哈利路亚！当他们回去的时候，拿俄米说，俄尔巴已经回去了，去他的百姓和他的诸神那里去了。他的三位一体的神，他的诸神那里去了，很多的神，神已经回到那些诸神那里了。路德他叹息，他说出了一些不同的话，他说不要逼着我回去离开你，不要说服我离开你，无论你去哪里我也要在那里，无论你在哪里躺卧，我要在那里躺卧。那是神的声音，自己深处在呼唤，深处还没有看到任何彰显之前，还没有任何的拯救呢，还没有大麦，还没有波阿斯呢，他说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要做，无论你做什么我都要做，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要去。神的声音带领我们走过旧约，给我们看耶和华旧约是耶稣新约，耶稣新约是千禧年的王。为什么？仅凭这个迹象他就知道他就不再是孤儿了。你可能看不到很多东西，你可能感觉不到自己处于如此高的地方，但你的心已经焊在神的道上，你就不像那些退缩的人一样，你为一样事高兴，但你不是其中的一部分。 我们不是那些被盗的人，厄尔巴。他开始得到了一些启示，不是很多，他得到了一点，说不要让我离开你，你去哪里我都会去。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无论那位神是谁，那就是我的神，不管你拜谁，那就是我要拜的那位神，在火焰中启示你，像你的先知，那位神就是我的神。我还没有见过他，也没有见过任何的彰显，但我相信那个记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哈利路亚。你的神说，你们以色列人，你的主神是独一的神，那位神就是我的神。我们听到记录中，在那些磁带中听到的，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那位神就是我的神，带他们去应许之地。那是遇见约书亚的神，给了以色列人用大能的手领他们，赐他们产业，那就是我的神。你的神给了摩西救赎的律法，那一位神就说出了律法，那是救赎的律法。虽然他是个寡妇，他知道他需要救赎。你的神给出了救赎的律法，拯救了一个国家，一个堕落的国家，而我正处于堕落的状态，那就是我的神。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一个寡妇还没有经历过任何大的东西，没有波阿斯，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，他走在信心里面，他被说服了。第二章，波阿斯开始向他打开了一些封印，哈哈。他从伯利恒来到了是工厂上，神的粮仓来到了工厂上。神祝福那些收割的人，他们有个伟大的祝福。当波阿斯来到田里时，宣布他的救赎的工作，他一直有救赎的能力，现在是救赎的工作，你只需要宣告他，他有救赎的能力。当路德的丈夫还在活着的时候，他依然有这样救赎的能力，所以我只是在排练一下他当时的仆人。你们可能听过一些类似的讲述。他问他的仆人说，波阿斯来到了田野，有各种各样的收割的人，一个伟大的复兴正在进行，火柱，比利·格佩里、奥罗·罗伯茨、汤米·奥斯本、汤米·汉克斯在这里，他们都在这里，还有这高登·林赛、杰克·摩尔，我在那里，但他没有来找我，但火柱来到他的身边。波阿斯他的眼睛注视着那个印，他的眼睛注视着救赎，他的眼睛在于做出公开的宣告。第七节，他第一次收到了邀请，他还不知道他被选中，他只收到了邀请，他被呼召了，但他还没有启示，他不知道他是解开印的，他不知道他要救赎他，他还不知道，他只知道这是一个祝福的渠道。他没有启示，但他被选了。你可能知道你的拣选呼唤，很多的信徒这个信息 他知道他被呼召，没有得到的启示，已经被呼召了。他不是没知道他们被选中了。一旦你知道你被选中了，你行走就不同，你的行走就不同。知道你被选中了，现在开始明白了，他被触摸了，被信息触摸了，而是直接被这个仆人介绍给了他，他被他注意到了，在他的目光所吸引，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他说，给了他指示说，不要去别人的田野里边，你已经跟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人分开了，你已经跟他们分离了，待在这里，待在这个田里。哈利路亚！有些人想要骑墙在两边都待着，也在宗派里面，然后又跳回信息领域，再跳回到宗派里面去，根本不起作用。我告诉你，它没有用。不要离开这个田施工厂，不要到别处去看了，因为在那个田野里你没有那个保护了，但在这个田野里有收割者，有很多人，但只有这个田野里，波阿斯吩咐年轻人说，千万不要碰他，不可碰他。哈利路亚！在另一个田里面有另外的男人，他有保护，他有这个保证，他不会收到假的种子，你不能碰他。几天前他的弟兄讲了以斯帖讲了七个太监，他们是没有种子的，他们被吩咐了，他有七个使者，从古到今都没有自己的种子。没有这个渴望有种子有教义，这个信息是一个完美的启示。不要从陌生人那里得种子。他就展开了他自己，他邀请了他来吃东西，所以其他人都在吃，但经文说他给了他烘好的穗子，用他的手直接递给了路德。经文说他递给了他，他就吃了，并且吃饱了。哈利路亚！他终于吃饱了，从波阿斯的手里边得到了粮食，从耶稣的手中有救赎的能力，有七个星在他的手中，现在他们都已经被准备好了，他烤好了穗子，他就被吃饱了。你今晚来听我讲道，你能够看到这里发生了什么，但如果他们和这位波拉斯联系上，你听我的可能会失望。只要从他的手中得到了这个穗子，他就会使你饱足了，你就会饱满意了。 这个故事变得更加激烈了。拿俄米救援拿俄米，先知说在这个间隙这篇道中，他拿出了整个救赎的故事，不是新约，是救活救援，他就必须回到拿俄米那里。路德得到了拿俄米的指示，路德得到拿俄米的指示。她的婆婆说去吧，今晚会有一场盛宴，今晚会一些庆祝。当她吃了她对她发生的事情感到满意，你去躺在她的脚前。先知说倒在她躺过的地方，躺在她的脚底下。神允许她我们这样做，现在只是个开始。她躺在她的脚前，那是在晚上的时候。哦，所有的故事就开始变得到了高潮了。他看到这个奇怪的女孩子，他说你是谁？他说我是你的使女路德。他开始说话了。他一直没有孩子，他经历了很长长的旅程，他努力过了。他跟他的母亲待在这里，他说你的神是我的神，不要要求我离开，我要去你去的地方，我要住你住的地方，我要死在你死的地方。现在他发现有一个人是波阿斯，他说出他的嘴唇说你的百姓是我的百姓。他躺在他的脚前，一个才德的女子，她说：“说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带我进去。”哈利路亚！做你应该做的事情，做你的救赎。哈利路亚！我是不育的，我没有孩子，我是一个寡妇，我感觉到羞耻。我没有任何的产业，我没有平安。哈利路亚，遮盖我。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，他已经遮盖了我们。哈利路亚。他现在开始他救赎的工作。哦，我的天哪，伟大的奥秘在启示他自己。我们在这个印中看到了，他说他就开始揭示这个奥秘，是他不知道的。拿俄米甚至没有告诉他，他反映了外邦心腹你和我，还有一些奥秘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是被封住的，他一无所知。他现在要向他启示，让他才能进行救赎。他说有一个更近的亲属，那就是魔鬼，还有另一个种子，它是蛇的种子。你必须知道他有一些权利的。哦，我的天哪，我会做一个公开的声明，看他是否可以认领你。我要等着时候，我不会等着，我要立刻就做。时候到了，我明天早上就会做，待在这里，直到早晨到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待在这里，直到太阳升起。哈利路亚，待在这里，然后安息一会儿。直到太阳起来。 Hallelujah, yes, Lord. 我希望你们能明白发生了什么。他在说了，我们正在做。路德说出来的，我们正在做。 Hallelujah, 感谢你主。我们在早上起来了， 他做出了一个公开的宣布，他向他透露有一个更近的亲属，还有其他人能够认领，但他却没有购买的能力，他没有这宝血，他没有这种子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波阿斯说，他在那些祭司长老面前说，你愿意赎拿俄米吗？他说我想，因为我有那个公牛和那些羊的血，他们可以继续杀死公羊、山羊、公羊、羔羊什么所有的那些祭物，但这里没有一个完全的救赎，他不能把寡妇变成童女。哈利路亚。那个旧约永远不会把妓女变成一个童女，但在他的宝血之下，哈利路亚。耶稣基督的童女，所以他说你要救赎拿俄米，你也得赎路德。他说我根本做不到，他说我做不到，他说我就可以。他脱下他的鞋子说来吧，他做出了一个公开的宣布。我们伟大的主耶稣，我们的波阿斯，他要有最有智慧的、最优雅的那些人，他有最好的一切东西，在世人的眼中最好的。但波阿斯可以买任何东西，波阿斯可以拥有任何的童女。他站在那儿，他说我要让你们知道，今天我买了这个路德，他是一个外邦人，但我买了他，他是一个寡妇，但他的前夫死了，是一个病人。我们耶稣基督在这个时代起来，他说遮盖我，他说到早晨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哈利路亚，他来了，他站在那里，站在那个公开的场合向世界宣告，我要叫你是我的心腹，耶稣的心腹。哈利路亚。不仅是一个好的名字和一个伟大的行为，我把你的所有的罪恶和淫荡中带出来，我不仅遮盖你的罪，我在担负你的罪，我有购买的能力，把你任性的罪性，你所犯的最严重的罪，我都可以把它们取走，把它扔进我的漂白剂里。Hallelujah. 何等的超越，发生的如此的迅速，他已经进入他的位置了，他几乎什么也不用说。他看到了波阿斯说的，他说了，他就接受了他，他找到了他的位置，找到了他，他就开始说话了。他就开始说话了，他所说的他都给做了。他说他所说的一切他都为他做了，女的他所说的一切，男的他都为他做了。 像以色列像拉合一样，他们说的他都做了，知道吗大伙吗？如果我没有讲别的，只要你得到了那个全部的启示，你的生命就会不同。不管你活得有多么高尚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只要抓住这一点，从经文中有一个反射，这里就是一个真相，这里就是一个真正的正确的应验。他将我们带入绝对当中。现在他是收获的王，他进入了救赎，他成为了丈夫新郎。当他成为新妇的时候，他从寡妇变成了十麦穗的，他都不是收割，只是一个十麦穗的，然后当了新妇。成了心腹，然后先知说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在犹太人把福音给了外邦人，外邦人会把它带回给犹太人，对此感到困惑。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我没有在圣经中看到任何关于心腹的描述，直到在非洲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。我脑子里有这个问题好几年了，我永远不会忘记。我们的 Milko 弟兄在这里，我妻子在那里，我在讲道的时候我脑子里有这个问题，我想知道这一点，我想知道这一点。我在讲路德的时候我讲到这一点，我从来没有进入我的脑海，我的嘴里说出来，我不得不把它重新放在我的脑子里，我再重新消化它。我心中有很多年的问题得到了答案。在伯阿斯跟路德的结合中，伯阿斯娶了她，通过与外邦心腹的结合，从她出来了两个种子。如果没有这个器皿，我不知道犹太人，事实上我今天只能告诉你我不知道，但已经发生了。我有正统的犹太朋友，佩里格林弟兄也有犹太朋友，他去过那儿，我去过以色列，我去过拜访过他们，我听过以色列的那些军队在电台的广播中采访过他们。另一个朋友在黎巴嫩战争中处于最激烈的战斗中，你就听着点，我这么说不是出于任何骄傲，因为它是真的。以色列军队一位上校在黎巴嫩中心地带指挥了那场战役，在最激烈的战斗中，你知道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紧张，以色列正在被入侵，所有的战斗都在进行，所以以色列派出了在那个战斗中把他送到了特拉维夫，然后他直接飞到了温哥华。他在路上要去华盛顿，在参议员小组委员会面前作证，因为他们想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，对他进行质询。这些超级大国很紧张，我有机会采访他，在他到华盛顿之前和他度过了一整个下午，告诉了我们当时发生的事情。我留下了各种的书和文件，关于当时黎巴嫩发生的事情。犹太人听说过这个吗？他们听说过。我告诉我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，我告诉他这个时代的先知的一切，他所说的，你知道，他为我感到欢呼喜乐。他是非常富有的，他一刻也没有怀疑过这一点。他们相信他们的先知。我告诉他，神兴起了一位外邦的先知，他非常高兴，他非常为此高兴，因为他听说过这一点。他的渴望是要回到以色列去。我们都听到了，我们在那里也说过，对所有基督说过的，他只是移动进来。 看到封印是如何打开的，看到以色列之前，以色列注定要登上他的王位，但神启示通过了一个信息，通过了一个信息说你们的百姓正在危险当中，敌基督的陷阱是 哈曼，他被给了巨大的能力，他一直在地上游荡，敌基督正在地上做工，这个能力像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席卷所有，他的势力越来越大了，他就会席卷许多优秀的新教徒，席卷很多所有的那些教派的先祖，但是我感谢神，我们的祖先的神，我们的先祖不会在坟墓中翻身，他们有大量的见证人，他们对所看到的心腹也会感兴趣的。因为他的策略是，他所有的计划，先知说，魔鬼的阴谋已经被揭露了。我说赞美主，我们兴起发光，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哈曼的策略和他的阴谋已经被揭露了，波阿斯就在这里，我们站在这个田野里了。阿们。你们说到先知说到心腹，心腹就是那本书，它就是那本书，不仅仅是一堆的文字，那是光，它是他生命的延续，心腹是耶稣基督在心腹的形式当中。哈利路亚。最后甚至问他如何反射，他终于写下了他的未来，他自己百姓的未来，他写下了。想一想，想一想，抓住这一点，他终于做到了。因为现在他发现，他不仅仅是被呼召了，他被选择了，他要被加冕了，他就开始呼召他的百姓了。我们继续活在神所赐予的那个特权之下，还是我们开始呼求那些东西呢？并且相信为那些事情。我见过人们呼求敢于那些应验不可能的事情，信心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可使用的，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所见之事的实底。无论怎样，赞美神。我真的感觉到阿们。我们在叹息，我们在叹息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影子，我们读到了那些影子，那些反应，那些反射，我们在这个国底下叹息，抓住了属于我的。耶稣看到了那反射，他知道经文，到了合适的时候， 他的品行完美的控在掌权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个说出的道，现在每个话语都活出来了。我们看到了影子，现在我们看到了实体，我们看到了那个网络，撒旦的网络，在这个保护之下，然后他被揭露了。我们现在在这里了，我们认出了，我们不是某一个小寡妇，我们不是某个妓女，我们不是某个迷失在什么地方的女士。我们发现我们被呼召了，我们走得更近了，我们发现我们被拣选了，我们发现我们被预定了。我们几乎无法理解，一个孤儿，一个处女，在她叔叔的领导之下成为了女王，多么不可能，却又是多么的合适。听着我，朋友们，这个反射，人们的反应，从来没有一个日子，这些事情就是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在这里了，从来没有过。我如此充满了期待，意识到以色列已经回去了，意识到这位王即将进入他的千禧年的统治，意识到必须有一个王后成为统治者。我真高兴有人可以奉主的名宣告，他们正在起来填补这个空缺。哈利路亚，不是一些被打败的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我并不担心。在这个信息中没有传道人，没有经过很多成为很多事情的目标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已经有了我的部分。花了多长时间？再给我十秒钟，这就是它的价值。我去一些弟兄说，如果我不得不站在讲台后面为自己辩护，那是最大的浪费。如果有人从后面射我，我把他拽出来继续前进。忘记你的过去，努力向前，向着他直跑，不管有谁朝你背后射箭，把他拔出来继续前进。哈利路亚，为了那个宝座，我们是为了宝座。启示3:21-22，我们要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掌权，在他的宝座上。哈利路亚，这不是做梦，我的弟兄，这不是一个神话，它是真实的，它是真实的。这宝座，我们正在进入这宝座。哈利路亚，多么奇妙，对吗？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赞美神。 我们来唱欢呼耶稣基督，欢呼以马内利，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咱们把这房顶都给掀了。哦，欢呼耶稣王，欢呼以马内利。哦，欢呼耶稣王。哦，欢呼以马内利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明亮的晨星，经过了永恒，我想要赞美他。我必要赞美他。哦，欢呼耶稣，欢呼以马内利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明亮的晨星，经过了永恒，我想要赞美他。从永远直到永远，我要赞美他。再来一遍。哦，欢呼耶稣王。哦，欢呼以马内利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明亮的晨星，经历了永恒，我想要赞美他。从永远到永远，我要与他一起作王。哦，欢呼耶稣，欢呼以马内利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明亮的晨星，经历了永恒，我要赞美他。从永远到永远，我要与他一同作王。